有人去过罗马的保罗大教堂吗？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啊，有去过，好，保罗大教堂也去过。我知道是王涛姐妹带着她的孩子去过，好像是前几年刚去过。我们家是五年以前，我们全家人到罗马去玩了几天。那当中我们特别找了一天去找那个罗马的保罗大教堂。那这个照片就是保罗大教堂的外景。罗马的保罗大教堂呢，它是君士坦丁堡把基督教立为国教之后，在保罗的墓地上盖起来的一个大教堂。所以呢，那个保罗的墓地是在罗马的郊外，所以挺远的。我们那天是费了一定的周折才找到。那我当然，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保罗大教堂的时候，特别是看到保罗的那个雕塑哈，大家看，他拿着一把利剑，眼睛微闭，似在沉思。我当时看到他就心里面就是一开始我们一家人还说说笑笑的，一进到那个地方我们都不说话了，就那种内心的那个敬意啊，那种敬畏就油然而生。当然了，那个还不是那么特别的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对保罗的书信学的也并不是很多。当我们进去的时候，那个大教堂里面很空旷，在那个正前方有一个祭坛，那个祭坛下面有一个玻璃窗口，到那个玻璃窗口下面有一个是透明的，能看到地下，那个地下呢就是保罗的石棺和他的墓碑。我不知道你们上次去看到了哈，我们在那个浏览的时候呢，我就发现有人啊就跪在那个祭坛前面，就在那里默默的祷告，久久没有离去。我就看到那个场景，我就很感动。哎呀，我就在想，我说这个人他一定很了解保罗，他一定很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领略了神的救恩，所以才那么的感恩，那么的发自内心的在那个地方流露出他的真情实感。他就在那里默默的祷告，久久不愿意离去。那今天呢，我为了这一次呢，我为了准备我今天这个信息，我就把我们家五年前到罗马大教堂的照片就翻出来了。那我今天这次再看这个照片，那又跟我五年前那个看到罗马大教堂那个实地看那个感觉又是不一样的。我看到这个我就明白了，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保罗的雕塑要拿一支宝剑，那现在我就明白了。因为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就说到保罗说的这句话，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所以保罗现在他手上拿的是神的道。所以很感恩今天我有这样的机会，我能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道。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无比的感谢你，是你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因着圣灵的浇灌，在耶稣基督里享受你赐予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叫你的荣耀从我们在这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今天我们愿意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也求你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也赐给孩子当说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眼睛都被打开，从你的话语当中来明白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那刚才我们大家都读了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吧，肯定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很怜悯我，尤其是 Dennis， 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哈。为什么怜悯我呢？是因为这个，我觉得神太考验我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上周的主日是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一到十四节，是张保罗传道分享的信息，叫一同得基业。那接下来呢，就到了今天，所以这个我们分享信息是教会分给我们的经文，我们不可以拒绝的，我们就一定要讲这个经文。但是呢，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哈，我不知道在座的还有大家还记不记得，今年的一月二十三号的主日，毛彦军给我们在那个大堂分享了一个信息，他的信息是保罗为教会祷告，他的经文就是这一节， 就是说他已经说过这节经文了哈。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培灵会，培灵会我们弟兄姐妹很多都参加了。那刘桂英牧师培灵会的第一堂信息也是这一段，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就是上周我们丹尼斯弟兄带领我们的那个查经也是这一段，所以呢就已经是三次了。所以我这段时间只有我自己的内心最不平静了，就是我说神你怎么这么考验我，我才刚刚开始学习讲道，你就让我来讲这一段，而且在我这之前这么多牧师啊大家都讲过，然后弟兄姐妹也学过，那我还能讲出什么新的东西来呢？不过我很感恩啊，我很感恩的是上个星期五丹尼斯弟兄带的这个查经，我其实在查经前我是很紧张的，我害怕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今天就不要讲了，还不如让他上来给我们讲。但是那个周五的查经过后，我就很感恩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哎，对我今天这个信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support 和延伸，所以呢我就特别的感恩，就星期五晚上我们查经完了之后，我就很感恩，我就说神真好，神对我真好，他就这样用这样的方式他来怜悯我，来帮助我，也来使用我。所以我今天信息呢，我可能会结合丹尼斯在星期五的一些讨论的题目和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道理啊。那首先我们看着刚才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经文了，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哈，我也就在想，这个经文大家那么多的牧师传道都讲过了，我还能讲什么呢？那我也没办法，我就好好的读，我就不断的读，不断的读，不断的读。我觉得这个哪一句话对我有提醒呢？能够让我从这里面深入进去呢？哎，正好那个周五丹尼斯的查经讨论题就有这一题，他说十五到二十三节中哪一节经文或信息你觉得特别深刻？好，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么多哪一句最打动你。但是呢到最后丹尼斯总结的时候，他说的这个呢也就是我准备的，也是我觉得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十七节。哎，我就觉得很奇妙哈，我不知道丹尼斯在准备这个查经他有没有参考什么材料，我呢是没有参考任何的，因为我害怕去听别人在讲到，我听了别人讲到我就不知道我讲什么了，因为我觉得别人讲的都很好，所以我就自己在想，所以我感觉哎，我想出来的跟丹尼斯想的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圣灵哈，这个圣灵让我们同感一灵，让我们都有这样的看见，所以我也觉得这句话对我最有触动，那就是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使你们真知道他。那这个圣灵，这个灵就是圣灵啊，那圣灵就是我们悔改相信神的时候，圣灵就成了我们属神的印记 stamp。 我记得两个星期之前我带的那一次查经，我们讲的就是圣灵，而且我们讲的就是属神的印记。那既然我们都是属神的，那我们对这段经文也读了好多遍，也都很熟悉了。那今天我就想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考两个问题，那就是说我们真知道神有什么前提，我们怎么样才能真知道神，还有就是我们怎样才算是真知道神。我们都有属神的印记，但是我们真知道吗？我们真的知道他吗？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那我们先来看十五十六节，这个十五十六节哈，这个是和合本呢我们不太理解。刚才 Michael 弟兄周五的时候查经的时候， Michael 弟兄也提了很多问题，他就比较了不同的版本，理解上翻译上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对这个版本不理解，我们可以看其他版本，那再不理解呢最好的就是看英文版本，也能帮助我们理解。那这两段啊，我们要是看现代中文译本就理解得很深啊。现代中文译本怎么说，就是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对信徒们有爱心，我就不断地为你们感谢上帝，我在祷告中也就提到了这个意思啊。 那这个信心我们都很熟，太熟了，我们基督徒凭的就是信心。那信心就等于是相信吗？也不一定哈。我比较喜欢这样一个定义，这里有个定义，信心就是知道、相信，并且倚靠在基督里的赦免和救恩的福音。那重点啊，在倚靠，就是我们光相信不行，我们要看行动，看我们相信之后行出来的事情，行出来的东西。那爱心，我们在查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爱是阿格佩，是为着别人的益处而舍己，是一种意志上的爱。那有了里面的信心，就一定会产生外面的爱心。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如果大家注意读他的书信，保罗书信里面的信心和爱心很多时候都是在一起来提到的。那其实这段经文，这个15-23整个这一段经文都是保罗的祷告。他保罗为这个以弗所地区在那一带，他不是为光为以弗所教会，是整个那个小亚细亚那一带，包括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所做的祷告。那么保罗就因着圣徒他们的信心、他们的爱心、感恩，所以在祷告中就纪念他们，并且鼓励他们要真知道神。那大家知道保罗在他的三次宣教旅程当中，在那里建了很多的教会，那当时的交通状况也不允许他每一个教会都待很长时间，然后面对面的牧养来帮助他们，所以呢大部分时间保罗就是用写了很多的书信，而且保罗为他们祷告，用这样的方式来托住他们。那上周五我们弟兄姐妹就有很多的讨论啊，丹尼斯也问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最常为教会什么为什么你最常会为什么祷告，这是丹尼斯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分享，我们小组的弟兄姐妹也分享得很好。那我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弟兄姐妹在分享都有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要学习保罗。我们想的通常呢都是为自己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但是你看保罗他为弟兄姐妹祷告，对吧？然后星期五我就特别感动的有一点，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说，我们不但要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更要为教会的执事们来祷告，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他们无私的为教会付出大量的时间、大量的精力和其他弟兄姐妹都看不见的那些方面的东西，并且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也要为了教会的合一，他们也要彼此顺服、彼此包容。丹尼斯还提到了，还要包容有些弟兄姐妹的不理解，对不对？还要指责什么的，所以他们都要包容。所以我觉得祷告是对弟兄姐妹最好的一个属灵的关怀和支持。那我正好顺便讲一下，像我们的关怀部哈，那我觉得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个误区，就是关怀部好像就是应该关心弟兄姐妹身体不好了，我们去看他，或者是属于一些面对面的问寒问暖，像这一类。但是这个理解是比较片面的。其实我们教会的关怀部更多的是指对弟兄姐妹属灵上的关怀。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关怀部举办了培灵会，对不对？我们5月份刚刚开过，还有我们的退休会啊，这个都是教会的关怀部来组织来举办的这些。那从4月份开始，我们的团契啊，我们国语团契就一直在查考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而且查了有2个月了。我记得哈。有一位姐妹，我参加过好几次讨论。那有一次讨论，我跟一位姐妹住在分在一个组，那位姐妹在 City Center 的一个地方，就是志玲姐妹来了吧？啊，对，就在 City Center。然后我记得跟你一组的时候呢，我们组还有其他几位弟兄姐妹，我都忘了，好像莫斌也在。然后志玲姐妹，我就记得她分享，哦 ，Michael 好像也在。 他在分享的时候，他讲到最后一句话，我就很惊讶。你在分享的最后一句话，你说啊，我就觉得我的眼睛被打开了。我当时听到你这句话，我都有点傻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我那几天我正在准备这个分享的信息，所以我的脑子里面满脑子都是保罗十八节的话。那保罗十八节怎么说呢？保罗说：“求那个圣灵啊，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我当时为什么很惊讶？我就觉得那个志玲姐妹一说完，我就觉得神在对我说：“说你看看是不是他的眼睛就被这个圣灵打开了？就是圣灵在跟我说话，神也在跟我说话。”所以啊，就是。这就让我想到了有两个成语哈，这两个成语很有意思。一个成语叫一叶障目，一叶障目呢，连在一起就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是指一片树叶挡住了眼前，就连眼前的泰山你都看不见，就是比喻目光短浅了，看不到事物的全貌。但是还有一个成语叫做一叶知秋。就是看到一片落叶就知道秋天要来了，所以就是能够看到整个事物的发展趋势。所以既然圣灵是我们属神的印记，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依靠他得属灵的力量，有属灵的眼光，那就是帮助我们站得高看得远，而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打转。所以呢，圣灵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叶知秋的能力。好，所以呢，我们刚才总结一下我们前面说的那几条哈。所以要真知道神，除了有信心、有爱心、有祷告，还要有圣灵的工作啊，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哈，圣经要我们真知道神的哪些方面？我们来看十八到二十一节，十八节刚才看过了，我们就来看这三节，十九到二十一节。那这三节呢，这也是和合本。那我是觉得另外一个版本呢，让我们知道的更清楚，所以呢，我就把当代圣经译本的十八、十九节打出来。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一二三。
可以知道他施恩权交给我们是多么的有大能，更知道他在我们圣徒中所获得的所有的荣耀，而且还要知道我们信他，他就在我们身上尽所有的浩大和自己的能力。
好，谢谢。三个知道哈，知道他施恩选召你们多么的有盼望，那就是恩召的指望，更知道他在我们圣徒中所获得的何等的荣耀，这里就是指基业的荣耀。还要知道他我们一信他就在我们身上运行何等浩大不可思议的能力。那这几段经文哈，我想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心里是什么感受，有什么感觉？那对于我当时我对圣经不是很了解的时候，我当时我最初的感觉就是这一切离我很遥远，好像可望不可及。为什么呢？大家想想为什么？因为恩召、基业、能力这些词汇都是属灵的，都是我们看不见的，也是不能看得见、不能抓得到、不能摸得到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弗所书被圣经学者誉为属灵深度最高的一部书卷。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要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我们来深深的认识和理解这几个方面。那其实这几个方面，毛彦军牧师、刘桂英牧师，还有我们星期五的查经，其实我们也都说到了。那因为今天是主日信息，我觉得我还有必要，我再 再把它用我的理解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好，我们先来看知道它恩召的指望。恩召的指望，什么是恩召的指望？我们在基督里，过去我们蒙上帝拣选，现在我们得到救赎了，我们得到宽恕了，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了，我们成了永恒的神的孩子。那么我们的盼望在哪呢？我们的盼望就在于那个过去拣选我们，现在拯救我们那位神，他将来会与我们同在。圣经说我们的盼望是活泼的啊，彼得前书里面都说活泼的盼望 living hope。 为什么是 living hope？ living hope 就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其实已经有一部分发生了，对不对？如果你不信主，你不知道，你要信主了，你就肯定相信神对你的救赎，这是已经发生的。那没有发生的就是将来那个神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是说话算话的，他是信实的神。所以呢，这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让我们想起来就会感激，就会很崇敬，会很兴奋不已。这就是恩召的指望，就是我们活泼的盼望。我们再来看基业的荣耀。在上周的主日，张保罗传道呢，他分享的信息是：我们得了基业，你们得了基业，上帝得了基业。大家还记得吗？那我们他是说是指犹太人，也就是犹太人得了基业；你们是指非犹太人，也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也得了基业。那所以，神在基督里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儿子的名分，我们就不可能去承受神的基业啊。那么在这里呢，基业有两个方面，我想 Michael 弟兄可能你这两个方面你知道，可能对你去理解那段话可能会更有帮助。就是说基业哪两个方面，就是我们得了基业，就是说神的儿女因着他的恩典得到的一切的好处都是神给我们的，那这个就是基业，这是一个理解。还有一个呢，是上帝得了基业，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们神儿女所彰显的神的荣耀也是他基业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也是他荣耀的基业，是 glorious inheritance， 是这两个方面是基业。所以基业的荣耀也好，荣耀的基业也好，反正你就这么说，上帝的一切好处都是他荣耀的基业，我们所荣耀他的一切的好的荣耀的部分也成为上帝的基业，大家就这样理解就可以。那最后是大能大力，还要知道他能力的浩大。那一章20-23节都是对神的大能大力的描述。那其实最主要的呢，就是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那为什么神要到最后才提到这个能力的浩大呢？先要提恩召，再提基业，最后提能力呢？大家去想想，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恩召的话，我们就看不到盼望，看不到指望，那就更看不到基业的荣耀。那如果看不到这些，我们还怎么去彰显能力呢？哎，不可能。那死里复活的能力不单单是指神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更是指这个能力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认罪悔改的人从灵性的死亡中复活而得到永生，就是获得重生的人。也就是说，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是这个意思。我们的灵，我们在有罪的时候我们的灵是死的，当我们看到了神，与神关系和好的时候，我们的灵又重新复活了。所以刚才诗歌小组唱的那首歌啊，我很喜欢，唱的是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的能力是来自活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主基督。那大家再回想一下，在今年五月份的培灵会上面，刘桂英牧师的第一堂信息，在那个 Christ Church 那个里面，他就着重强调了这三个方面。大家想一想啊，他举了很多的例子，他讲的就是恩召、基业和大能大力。他举的例子就是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到他应许的迦南美地。那迦南美地其实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基业，但是呢，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地他们是奴隶，但是呢，起码他们也有吃，也有的喝，也有的住，所以其实他以色列人并不是很情愿的去离开。所以直到神最后降了十灾，那到了第十灾，不得已，神就击杀了埃及的所有的长子，才使他们下决心离开埃及地，那去到那应许之地去。那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啊，弟兄姐妹想一想，那神把我们从罪中呼召出来，也是牺牲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神也同样给我们应许，把荣耀的基业赐给我们，把那使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显给我们。不过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那个经文里面十九节说得很清楚，这个能力不是显给每一个人，是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相信并且依靠在基督里的赦免和救恩的福音的时候，因着他的恩召，我们才真正看到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基业是多么的荣耀，我们才愿意去努力得到那个荣耀的基业。也只有这样，神的大能大力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所以这个是层层递进的，是有这样的关系的。那这个恩召基业这个能力啊，也是刚才这个那首歌叫我怎能不为主而活，那个歌里唱的完全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信息啊。刚才说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悲苦化为甘甜，使我的生命成为奇迹。那这个唱的不就是神的大能大力吗？我们的生命都变成奇迹了，那只有神才能这样做，只有神的能力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变为奇迹。那我们看看圣经里啊，真知道神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们看主耶稣深爱的门徒彼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因着复活的主向他显现，他的生命被翻转，他成为早期基督教的领袖，成为耶路撒冷的柱石。那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发出的一段颂赞，我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一二三。
他创造世界的大旅，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从死而复活，叫我们有活泼的大道，可以得到世上喜欢，不能玷污，不能沾染，给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一心举止以保守好的人，一定得到从天而来的道，到时候要显现在众人。
你看这个话是不是跟保罗刚才讲的很像啊？你看，你看他能写出这样的话，他一定是带着那个永恒美好的盼望，才能写出这样的经文，要不然他写不出来的。那还有就是，那所以彼得他是真知道神的人，那还有就是使徒保罗也是真知道神的人。那正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荣耀的主向保罗显现。如此的光辉，他的眼睛都因那个光而变瞎了。所以正因为保罗，正因为彼得， 他们都深深地认识神，他们知道神，他们在基督里领受了神所赐属灵的福气，预尝了神的荣耀，预尝了天堂的滋味，所以他们才能够为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奉献自己的一生，所以他们才有这样的大能大力。那大家再想一想哈，以弗所地区小亚细亚那一带的教会的众信徒们，他们已经对主耶稣有信心了，他们已经对圣徒对信徒有爱心了，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我觉得我们教会也是啊，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很有信心，也有很有爱心，不已经很好了吗？那为什么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要他们知道神，而且要真知道神呢？那我想保罗他也许是看到了在那些地区的信徒们身上可能还缺乏神向他们所显的那个大能大力，就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悖逆，不愿意听神的话，不愿意离弃罪，所以他们看不到神基业的荣耀，看不到那个迦南有什么好的地方。摩西也是因为他们是至死也没有进入迦南美地。那我们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呢？虽然我们已经被神所拣选，但是神说这还不够啊，我还想要你们来真正的知道我，你真知道我了，你才能够活得更丰盛，你才能够活得更精彩。我们的团契前几次讨论，我们讨论过很多啊，神所赐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包括我们被拣选，包括我们得儿子名分，过犯被赦免，得了基业，有圣灵的印记等等，神在基督里赐予这么多属灵的福气。我记得有位姐妹是我们小组，好像 Suki 姐妹，有一次团契讨论我没有参加，那正好第二天呢是我们仁爱小组，我们去看那个蓝铃花 Bluebell， 我就记得 Suki 姐妹一见到我就跟我说，哎呀，昨天晚上我们讨论的那个属灵的福气，哇，弟兄姐妹分享的真好，可能你都忘记了，但是我听着在，我就说，哎，我说那真好，感谢主。他跟我讲了很多，好像那一次就是余旭带领的，对，余旭弟兄带领的。然后那天我正好有事，我没有参加。但是第二天 ，Suki 姐妹就向我反馈说，啊，他弟兄姐妹分享的真好。他的意思就是说，本来这些福气我还没有想得到有这么多福气。那听弟兄姐妹一分享，原来我们有这么多的福气，所以分享是一件好事。那但是呢，我们是不是也听过很多这样的哈？但是还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感觉到这些属灵的福气啊，离我们还是有一段的距离。有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参加讨论分享，我们也看不出来问题在哪里。那大家有没有想过，那是什么来阻碍了我们去真知道神呢？我记得我们在刘牧师的那个培灵会上，我们分小组做了很多的讨论，其实有一个讨论就是讨论这个问题，那弟兄姐妹就得出来一个结论，我把这个结论还记下来了。弟兄姐妹的意思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看不到那么多属灵的福气，我们为什么还没有真正的去认识神啊？那是因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就等于离开了埃及地，跟以色列人一样。但是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就是在旷野打转，我们也不愿意去离弃旧有的生活方式。所以呢，我们不愿意离弃旧有的生活方式，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去做我们认为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多读经，也没有时间去参与教会的侍奉，也没有时间来参加团契。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属灵的福气，但是呢，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领受这些福气，去支取这些福气。所以为了帮助弟兄姐妹去 领受去支取这些福气呢，我在上一次查经的时候，我特意安排了一个讨论题，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那天参加过的，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好，我特意安排了一个讨论题，就是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是怎样或是用什么方法来领受的？我记得当时弟兄姐妹就分享了他们领受属灵福气的很多的方法、方式、方法。大家最后总结的时候是说，通过读经，通过团契，通过参加主日敬拜，通过侍奉。最厉害的，我记得很清楚，是我们刚刚受洗的 Michael 弟兄，他一语道破，他说祷告，对，就是祷告是最重要的。那在星期五 Dennis 带领的那个查经讨论的当中，有一道题目，就是在信徒生活中，我们是如何真知道他，就真知道这位神。那大家在讨论的当中都提到祷告、读经、参加团契聚会，那特别还有弟兄姐妹提到引经据典啊，好像是 Silky 你们组的吧，组长分享的是说，你们引经据典说神要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是这样的，神呢他喜悦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关键的来了，就是这一句话，神为什么要我们要聚会，是因为属灵的福气要用属灵的方式来领受，因为属灵的祝福它不是物质的，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个祝福啊，赐给我什么什么东西，万贯家财、房子、汽车，不是这些，而且属灵的祝福呢，它是从圣灵来的，是来满足我们灵魂的需要。那属灵的祝福就是让我们的灵得着安息，得到满足，让我们的灵能够感受到人生的意义、永恒的价值和神的心意。周五郭瑞弟兄带领我们唱歌的时候，郭瑞弟兄的前面的那个分享真的是很好，就是他分享了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住在他的里面，他才能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跟神、要跟弟兄姐妹要有主里面的连接，所以在团契中我们可以领受神的道，互相带导，彼此关怀，我们可以一同分享主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教会安排我们每一周都有团契查经，我们团契不能停，让大家有这个习惯，每周五就是参加团契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教会想方设法呢来组织实体的聚会，来鼓励我们小组，来举办各种集体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教会要我们委身我们的小组，要委身我们的团契，也要委身我们的国语堂，因为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领受神的道，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分享。那在前几周有一个诸神的面具分组讨论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也提到过属灵操练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承认你一个人在一起做这个属灵的操练很难，真的很难。那团契就是我们一起进行属灵操练，领受属灵祝福最好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的属灵生命就是这样，借着团契、借着祷告、分享、讨论，还有互相鼓励，我们一次一次的被提醒、被更新，也被坚固。所以弟兄姐妹，我请你对你自己说一句这个话哈，对你自己说，属灵的福气要用属灵的方式来领受。大家对自己说一句，对，如此我们才能够认识到神所赐的属灵的祝福，它不是狭隘的我们今天能看得到的，而是从亘古到永远，就是一叶知秋那种感觉。那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包括我在内我们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参与侍奉。那在主日学、在诗歌小组，一下子我们就待了十几年。 我前几天我还在跟我们的诗歌小组在开玩笑，我说我们都唱了这么多，我们都老了，对不对？大家看的我们面孔都看烦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新鲜的、年轻的、新鲜的面孔来站在我们的诗歌敬拜的这个敬拜的台上面。还有我们的主日学，我们的主日学也特别需要的老师。大家知道刚刚过去的星期五，艾迪弟兄找我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带一下主日学，就今天。他说我现在发烧快40度了，给儿子传染的。然后也问了那个 Gary， 就是也是我们几个人是主日学的 Joy Class 的老师，因为主日学的老师真的不多，很缺手人手。哎呀，我就说我爱莫能助，我今天我还要分享信息。那个 Gary 弟兄说，哎呀，我要在那个英语堂，我要唱，我要敬拜。所以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Eddie 怎么解决的，我都不知道。所以说我们真的需要这个弟兄姐妹多多的出来参与我们教会的侍奉。我就在想啊，摩西他很有远见，就培养了约书亚。那我们现在也要培养约书亚，培养更多的约书亚站出来。摩西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狠狠的跟当地的那个迦南当地的人打了一仗，所以他们最终进入迦南地了。那我也盼望我们教会，我们新一代的约书亚人也快快行动，让我们的教会也充满这个新鲜，有那种活力啊，鲜活的那个色彩，来带领大家一起，新的约书亚人要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跟自己心中属灵的敌人来打仗。那怎么打呢？就是每个人的属灵敌人其实都不一样。那我自己的打仗方法就是，除非有时间上的冲突，否则呢，我对于教会安排我的事情，我尽量不用没有时间来推脱。因为我很认同有这样一句说法，就是不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做，而是我们在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其实时间都是可以挤出来的。我就很感恩神啊，我们在教会侍奉有这么多的侍奉，但是我现在觉得好像也就过来了，好像人就是越作那个能力，越做那个能力也就越大。当然我们现在很多新一代的约书亚们也都在侍奉，你看我们的小羊的爸爸们都在这里，那小羊的妈妈们，我也呼吁你们早一点出来哈，加入到我们的那个侍奉大军里，以后要在我们的教会要多多看到你们侍奉的面孔哈，这个我们一起来共勉。你看我们的孩子，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到教会的时候，我的孩子3岁，一个3岁，一个5岁，王涛的两个孩子比我的还小，那我们都一起在侍奉。我亲眼听见王涛跟我说过一句话，他那时候是鼓励我，他们家诺娜大概还才1-2岁的时候，他为了侍奉把诺娜丢给别人带，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不在教会，他在教会。然后呢，他说等完了之后，他去找孩子，那个没人换尿布，那个屁股上全部是湿疹，是吧？我记得很清楚。所以他其实也在鼓励我。其实我当时哎呀，觉得孩子小就不想，但是他这么一说，我也不好意思了，因为我的孩子比他的还大，而且那个时候吧，乡邻盯得我们也很紧。我就记得他一天到晚就给我打电话，哎，你要来，你一定要来，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弄得我也不好意思，就这样跟他们强拉硬扯着，也就过来了。但是我真的很感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孩子很小，那个乡邻呢，他们的教会的那一帮老的哈，他们就为了培养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经验，我只是会唱一点歌，但是敬拜方面我一点经验都没有。那乡邻就从各个地方，从伯明翰邀请了那个 Wendy 文珍来给我们做培训，就在他的家里，我都记得好清楚。然后我家孩子那么小，把他家那个地毯搞得那个可乐也洒，反正弄得我都很不好意思。但是那个乡邻还说，哎，你去听，我来帮你带孩子。所以我就觉得是弟兄姐妹对我们这样的关爱，其实弄得我们真的不好意思不去为神侍奉。我觉得大家都是相互鼓励在一起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团契，我们是租用 Amazon Valley 那个 Community Center， 有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小孩子，我现在都能找出很多的照片，很有意思啊。所以我就鼓励小羊的家庭们， 大家彼此鼓励，你们家来，我们家也能来，大家都能来，孩子们就这样就长大了。其实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看我的孩子现在都上大学了，其实他们到教会的时候也就跟你们的孩子是一样的，也过来了，他们不也过得很好吗？我们每次团契也来参加，他们也习惯了，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哈。我再多讲一点，就是晚上星期五，我们那时候那是实体的团契聚会，我就记得每一次我们回到家的时候，都是我跟李金一手一个把他们抱出来，然后直接就扔到床上去了。那是星期五，到时候后来再过了几年，那他们孩子越长越大了，我们抱不动了，抱到最后那个李金就训斥他们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回去。”然后就把他们就这样就拉起来，又抱不动了嘛，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到床上去睡，就这样就过来了，啊，很有意思的哈。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两节经文。那这两节经文呢，啊，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不管这两节经文，其实呢，在这个圣经学者当中有很多的不同的理解。但我们丹尼斯也很坦诚，他说他也不太理解，我也不太理解。实际上，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就是这两节经文呢，都是在讲教会。那以弗所说的主题就是教会。这里的教会它不是指某个地方，也不是说我们 MKCCC， 也不是说以弗所教会，它是指普世所有信主的人。那这两节经文啊，我们要肯定的是说，就是为着教会，神复活的大能叫基督做了万有之首，也叫教会做了基督的身体。那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借着教会把他百般的智慧显出来。那什么智慧啊？那就是当我们真知道神的时候，我们与基督合一，弟兄姐妹彼此合一。那在日子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同归于一。那时我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我们也在其中，那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基督徒都特别喜欢以弗所书。以前我不明白啊，现在我就明白了。因为读以弗所书啊，就会让我们预尝到天堂的荣耀。那前几天的每日与主同行读经，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参加，我也参加。当读到诗篇34:8，说你们要亲身体验，就知道耶和华的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那天我就看到有弟兄姐妹发表感言，就写在那个后边 comments。 他这句话我特别喜欢，我把它读一下给弟兄姐妹听一下啊。他说，如果我们只是站在门口观望，不踏出去亲身体验，我们永远不会经历神的美善和大能。我们愿意每一天都只是在安全的舒适圈里观望，听别人的信心见证分享呢？还是我们愿意走向更深之处，在那里我们来亲自体验神所向你彰显的大能大力，做一个真知道神的人呢？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那我们刚才说了，要真知道神，我们有条件，要有信心，要有爱心，要有祷告。那我们还要靠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我们才能知道他恩召的指望，基业的荣耀，我们更知道他能力的浩大。那只有当我们用属灵的方式来领受神所赐的基业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并且行动出来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子民，我们一起赞美，一起敬拜，我们彼此扶持，彼此侍奉，我们参与到教会的侍奉，成为基督荣耀身体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彰显神的大能大力。那如此呢，我们才能算得上真知道神。在威斯敏斯特小教里问答的第一问，就是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那回答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 直到永远。那弟兄姐妹，就让我们都来深深地认识他，我们真知道他，以他为乐，为他而活，我们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的一切皆由你所赐，我们真的无法表达，我们真的无法表达清楚你恩典的奇妙。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认识到你恩召的指望，基业的荣耀，使我们能参与到其中，能够亲身经历并彰显你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大能大力。如此我们才能算得上真知道你，我们才能够以你为乐，为你而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